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不知道大家多久以前哈，从自己的家乡搬来到美国啊，有些人5年，有些人10年，有些人30年、40年不等哈。那你们来到这美国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所谓的 cultural shock？ 有没有 cultural shock？ 就是文化震惊哈，每个人都不一样哈。对我来讲呢，有一个是我当时所经历的一个文化震惊，是什么呢？我到学校里面去看的时候，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 carpet 都有这个地毯，对，所有人都穿着鞋子在上面走来走去的，这大在当时对我来讲，这是 culture shock 是一个文化上一个很大震惊哈。然后来了美国以后，久了以后，发现说孩子他们在小学里面教育的时候呢，也不怎么样太注重卫生习惯，比如说要常常洗手这一类的。但现在因为 COVID-19 可能有改变了一定很多改变，但那个时候不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有个印象，就是说什么好像这里人比较怎么样，比较脏，是不是？有没有感觉那当时后来慢慢越来越了解他们文化以后呢，才知道说原来不是这样不是这么一回事那原因就是因为这边太干净了这边美国非常先进嘛这个国家太干净了，所以这小孩子从这边环境长大的，实在是不需要去注意注意这些我们以前那么强调那些卫生习惯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一段经文呢也像有一点像 culture shock 好像两种的这种不同的文化交集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产生出火花来然后中间有对话，然后把很多问题给暴露出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就耶稣呢，他所要带来这个真理呢我们前一阵子讲过，是新布是不能缝在这个旧衣服上面的新酒呢不能装在这个旧皮带里面的新的和旧的就是不相复合所以今天你这边可以看到，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他们怎么样的冲突所以我们这边一开始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的7章第1节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群人要来找耶稣。那马可呢，就用这个第一节呢，非常简单7章第1节，用几个简单字就描述了那个场景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呢，从哪边下来，从哪边过来，从耶路撒冷那你知道耶路撒冷呢，在当时在犹太人心目中它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当权派所聚集的地方所以他从那边派出来的人要来找耶稣，那一定怎么样，肯定不是有什么好事情因为他们要来盘问耶稣要来盘问耶稣，要找耶稣的茬希望能够在他身上抓到把柄等等好，这就是这一段故事一开始我们看到有些人要来找耶稣然后在第2节到第4节这里呢，第7章的第2节到第4节这边，他讲到的是说当时的一些情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怎么样过他们的生活的你看这段经文2到4节，你会乍看之下你会觉得怎么样，这些犹太人对还是不对他们吃饭前非常强调什么，强调洗手这个对还是不对呢？这非常好用现代的卫生观念来讲这再对都不过了再正确都不过了。但是我们要了解他们为什么洗手在当时的文化背景里面，洗手代表什么样的意义肯定的是怎么样，洗手他们犹太人在2000多年以前这么样强调吃饭前要洗手呢，肯定不是为了卫生的习惯这个原因因为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近代里面能够在显微镜底下看到微生物这也不过就是过去的100-200年之间的事情，所以连外科医生知道要洗手光是这个知识也是不超过200年的，在过去。所以你看看在2000年以前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在那边强调吃饭前洗手，这肯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绝对不是因为卫生习惯的 反而是那个时候呢，他们是这个是一个社会上一个普遍的一种行为啊，大家犹太人都要怎么样，吃饭前要洗手啊，非常普遍。而且这是父亲父母呢交代儿女啊，代代相传啊，所以这边也被称为古人的遗传，就有点像我们爸爸妈妈从小就教导我们说你吃饭前要洗手一样的啊。但他们是出于不同的一些原因啊，为什么父母要交代孩子们吃饭前要洗手，是有他们特殊原因的哈。那这个第三节这边讲到说哈，说仔细的洗手，他们还不是普通随随便便洗手，是仔细的洗手哈。这意思呢，他那个意思并不是说哈，是把手的那个每一个部分啊，肮脏的部分都洗得干干净净，让手看起来哈完全洁净啊，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仔细洗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的说当时呢，洗手已经变成一种宗教上的一个行为，变成一种仪式，一种宗教仪式，必须要照着一定的方式哈，先要怎么洗，怎么样洗，怎么样洗哈，有一定的程序哈。我看了一些注释书讲的哈，那很细节哈，非常非常细，要怎么样洗，非常复杂的一个程序。然后呢，要经过这整套的程序做完了以后，哈，这个时候才算完整。完成那个仪式，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才可以吃饭啊，这是当时的情况哈。我不知道大家来美国的时候之前呢，来美国大家都很紧张啊，要面对 culture shock， 对不对？那时候我也很就是也非常关心呢，美国在吃饭的时候怎么吃的，西餐的礼仪有没有？要拿左手要拿什么，右手要拿什么？拿刀子还是左手要拿刀子啊？哪一只手要拿叉子，就拿来拿去以后都混乱了，我搞不清楚了哈。那最后我是怎么样搞清楚的呢？我知道原来只要那个最不自然的方法，那个就是对的方法。对我来说哈，只要弄起来怪怪的那个方法就是对的方法了哈。我后来就搞清楚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哈，后来我们来美国以后，发现美国人吃饭有没有这么讲究啊？当然没有，谁管这些哈？特别是我们加州啊，因为我们加州呢外国人多，然后外国餐厅也多哈，所以根本不讲究这些哈。但是呢，我相信哈，在世界上某些角落啊，还有或者说，比如说那些高档的餐厅啊，高档餐厅呢，这些礼仪还是非常讲究的啊。你知道有些餐厅需要 dress code 啊，就需要穿着上一定要有一定要求的哈。那你去那种地方去吃这种西餐的时候，如果你不看重这些人家已经既定约定成熟的事情的礼仪的话呢，你很可能会被人家看为是一个不文明的人，像一个化外之民一样哈。所以这礼仪哈，任何的礼仪都有这种效果。是什么效果呢？它一方面凸显了怎么样一种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哦，你这样做和我这样做，好，我们就是同样一类的人，是不是？有个身份认同的标志，而且呢，这当中也就产生了阶级的观念了啊！那些不照我们这样习俗做的人就是一类的人，然后我们这些人照着这样做的人，又是另外一类的人啊！所以这正是发生在当时这犹太人身上的一些故事哈。那我们要问哈，犹太人他是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到耶稣。几百年时间是怎么样发展成今天这种洗手的仪式的呢？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其实最起初的时候啊，是根据圣经的，根源在圣经的。这个起初用意其实是好的，并不是不好的啊。因为在旧约里面呢，神定规了有所谓的洁净，还不洁净，规定很多啊。对于人来讲，对于动物来讲，对于地啊。这三样东西，人、动物和地，都有规定说怎么样情况下是洁净，怎么样情况下不洁净的啊。作为这个以色列一种生活的规范啊，他们必须照着这样旧约的这个规范来去做。这个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圣经为什么要如此的规定以色列要遵守这些仪式呢？啊，这就是要养成以色列人要有个清楚的概念。他们是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的，所以是分别为圣啊。借着这样来做，他们就跟着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啊。 因为他们有个很清楚的概念，知道说以色列人是独居的民，不属于万民的，不列在万民当中的。以色列是独居的民，以色列是单单属于神的一个百姓，他是属于百姓，自己必须要保守自己圣洁的地位，不能与这个周边这民族的文化呢混杂在一起，所以他们被要求，他们要做这些事情，跟周遭的这些百姓们，外邦人能够分别出来。这种分别为圣的概念基本上是贯穿了整本的旧约的圣经。旧约圣经重不重要呢？重不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今天世界上的以色列人早就你看不到这样的人了。以色列人今天在这世界早就被世界上其他民族所同化了。以色列人非常特别，你可以看到说今天世界上还有不少的这少数民族，对不对？像中国中国那边大概就有50几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他们怎么样保有他们文化特色呢？他们很多都是因为怎么样，或者说人口非常多，那就不叫少数民族了，应该人口非常少，但是呢他们身处在这个偏远地区，这个可以偏远地区农乡村或者山区没有人去到的地方，所以他们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文化特征。但是很少有民族能够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人数其实并不多，可是呢他们基本上是散布在这全世界里面，五大洲到哪里你都可以看得到犹太人，在美国更普遍我们以前我住的地方欧帕就是 Southern Oaks 那边呢，就是很多犹太人他们是散布在全世界里面，但是呢他们始终人数这么少能够保持他们的一种文化特色民族特征，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说圣经的一个教导，旧约不断教导他们说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的，所以他们始终有这样概念呢，然后呢就没有被同化掉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新约的教会，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今天整本圣经就没有办法借着以色列人手能够保存下来，然后救恩呢也不能出于以色列人。所以神在设计这一套的时候，他是想得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他告诉以色列人需要分别为圣。今天教会也是一样神是命定我们怎么样要分布到全世界里面去，要传福音，要遍满地面，对不对？然后教会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教会如何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教会呢是在世界里面却怎么样，却能够不被这个世界来同化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教会的需要和这个旧约的这个百姓们其实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同样都是被要求要走这种分别为圣的道路，教会始终要能够保持自己一种特征不被这周遭世界给同化掉不跟这世俗的事情呢 mingle 在一起，混杂在一起虽然我们人数少但是我们能够在这世界里面始终维持着这个见证让人家在教会里面能够找到神的真理然后我们跟世俗是不在一起的这不容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课题。好，回到这段经文，今天以色列人他接受了神的教导走分别为圣的道路，好不好呢？当然好但是问题出在哪里？今天他们出了一个问题，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神的立法，在神的律法之外呢，又加了很多很多人的东西加了很多人的个规定，来去强化这种分别为圣的观念这一部分就出问题了。不是说神原本的律法不对，而是他们在律法之外又加很多很多人所定规的这些东西，包括说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关于说吃饭前要怎么样洗手这件事情，不是在圣经里面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但是呢他们自己觉得 这样做的时候呢，更能够去强化这种分别为圣的一种概念哈，这样可以表现出来自己与外邦人的不同。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该要怎么样洗手啊？每一个人从小就要学习的哈。那么这些属于人的这种规定呢，哈，就变得怎么样？五花八门，五花八门哈。像我父亲在过世的时候，我就深深体会到哈，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父亲也没有信主。所以呢，好多人跟我们讲说，你该做这个，该做那个的，你不做这样就会怎么样，不做那样又会怎么样？有没有很多人把他们迷信啊一些观念加进来？所以这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概念，要分别为圣。可历代相传以后呢，就自己加上了好多好多这种人的规定里面，这五花八门，结果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就是他们的注意力，他们的目标逐渐的怎么样，从神的身上转移到这些人的规则上面。好，常常就所在乎的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好这些事情。哎，你洗手了没有？好，大家都好像是这个纠察队的一样，都在纠察大家有没有洗手。好，这样子来去保证说自己和别的民族不一样，但却忘记说他们当初到底在发明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目的在哪里？所以当他们活在这种人的规矩里面，远离神的时候呢，渐渐的他们心呢也就开始不受神的这种管制了。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想要靠着这个人所发明出来的这些仪式呢，来怎么样自以为意，自己在神面前称义。他们觉得我做到这些事情，我就是神的子民，我就是神的百姓，神怎么样当然就会接纳我啊，这个一定就是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他们对圣经就越来越不熟悉，他们对这些规则越来越熟悉，但是对这些圣经里面的本意呢却越来越不熟悉哈。所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哈，要分别的，但是这人的规矩呢渐渐的怎么样就开始变质，开始退化了，然后最后就剩下一种孤立，剩下一种骄傲在里面，这完全就是一种恶果，因为这不是神的交代。我们如果去强调它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定注定就走入到一种失败结局。所以这些宗教礼仪的问题在哪里呢？人所定规的这些事情，就是他们的注目的焦点是在人的规定上面，而不是在神，只是在外表上面想要把自己塑造成某一种样子，如此而已，这就是宗教了，这就是宗教。宗教就是说做好这些事情你就好了，你就对了，这就是宗教。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所以你就现在你可以看到了，这些从耶路撒冷，我们刚刚说的第一节，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就责问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古人的遗传来去洗手吃饭，用熟手来吃饭呢？所以我们了解以色列人的光景呢，刚刚这样介绍以后，你就很容易明白说为什么这些这个宗教界的这些很懂圣，自认为很懂圣界的这些人，却要这么样的吹毛求疵，眼睛一直看着耶稣的那几个门徒，你们怎么没有用水洗手就去吃饭呢？你也许觉得他们吹毛求疵，但是这是有原因的。熟手的意思，熟手这边熟手的意思就是不洁净的手，没有洗过的手，就叫熟手。我们和合本这边翻译很有意思，它叫做熟嘛，熟的手。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熟的相反是什么？圣嘛，熟就是圣的相反，所以这样翻成熟手也是对的一种翻译，意思就是说没有被分别为圣出来的那双手，借着洗手，这种规矩，把自己分别为圣出来。所以在法利赛人眼中，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耶稣门徒没有照着这传统先经过这洗手，这很严重的。为什么？这就是沾染不洁净了，你就是沾染不洁净了，也就是说没有走分别为圣的道路， 最后呢就给恶魔、啊、给恶魔开了一条道路了、啊、开了道路，然后污染神的子民。所以这不是单单的只是我们说的有没有洗手有没有注重卫生的，不是这样子、啊、在他们来讲，这对耶稣来讲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指责、啊、他们指责耶稣，你没有好好教导你的门徒，没有做好、啊、所以耶稣应该被责备的、啊、所以这整个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一个逻辑、啊、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本来应该很注重圣经的、啊、但是呢今天他自己就被他自己所发明的很多的规矩给捆绑住了、啊、已经忘记了 定这些规矩的原初衷是什么。初衷其实是为了神的，但他们现在却远离神。所以呢这些人的规条那个重要性还有那个权威性呢，已经怎么样输过了圣经，已经高过了圣经，对不起，已经高过了圣经。这就是整个他们所发生的故事，这是他们的问题。其实在今天的教会历史里面，在今天教会历史也发生过很多很多类似的情形，我们教会搞不好都有。那比较有名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在教会呢，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在中古世纪的末期的时候，其实教会呢已经怎么样走得非常非常远离神，非常偏离神的真道了哈。法利赛人这边发明洗手的规矩，说人要洗手哈。那个时候的人说什么？那个时候说人要圣洁啊，就是不要结婚，不要结婚啊，不要结婚。然后呢，要到教会里面啊，要到这个教会里面去修行啊，他们叫什么？退休院的修道院，对，到修道院里面去修行啊，要去修行，而且那种修行是很辛苦的，要鞭打自己啊，要苦待己身，苦苦的虐待自己啊，这些都是在圣经以外啊，自己人想出来的办法啊。那马丁路德呢，也的确照着这样去做了啊，他也是天天的怎么样，痛苦的不得了啊，他以为这种方法可以怎么样讨神的喜悦的。但是他里面却一点平安喜乐都没有哈。为什么这样子？原因就是因为这都是人所发明出来的方法，你照着去做的话，最后结果呢，虽然从人来看你的用意虽然是好的，好像要向着神，但终究是人的一个教训啊。如果一旦发展到极端呢，它就变质，然后带领人走到错误的道路上面去啊。我们来看到六到八节，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六到第八节。耶稣呢受到这样的指责，他没有教好他的门徒，没有洗手。这指责耶稣怎么样回答呢？你可以看到说六到八节这边，耶稣呢他并没有怎么样直接去答辩，他并没有直接解释说他门徒为什么不洗手，耶稣反而是怎么样直接指出这种问题的核心，真正问题在哪里。所以呢他就在这边引用了以赛亚旧约以赛亚的一句话，在这个之前的大概600年以前所写的一句话，而且耶稣在这边强调说这句话是一个预言，今天已经应验在这些法利赛人身上了。在他来看，在耶稣来看呢，他根本不需要去辩解自己的门徒为什么不洗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洗手规定呢，其实根本就是一个人的吩咐，人的遗传，人的教导而已。在耶稣的面前，没有任何的人的道理呢是具有任何权威性的，没有任何权威性。像我们今天你听到美国总统讲一句话，你不管他讲的话是对的，你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总统他至少说你会去听一听的，因为他讲的话是代表一定的权威的，对不对？还有各个领域里面的专家我们这个在当中很多领域的专家，你遇到什么问题你会去找专家，因为他们在那个领域上面所讲的话是有权威的。但是耶稣知道在他的面前没有任何人所讲话具有这种权威性。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一句话，告诉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在神的真理 和人的道理之间呢，啊，这中间有一个从属的一个顺序的问题，在神的真理和人的道理当中呢，是有一个从属关系的。我们可以不可以参考这人间的道理？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去参考？当然可以啊，否则我们就不用到学校去念书了嘛，哈。因为很多的这人间的这个道理啊，教导呢，都是出于所谓的普遍的启示，出于普遍的启示。非常简单一个道理，就是说，要不要孝顺父母？要不要？需不要孝顺父母？这难道我们需要等到圣经来教导我们，我们才知道要孝顺父母吗？不是哈，因为孝顺父母是一个普遍启示，神在各大民族里面的良心里面启示出来，哈，你要孝顺父母。所以人间的道理我们是可以参考的哈，但是它的权威性呢，绝对怎么样，不能高过神，神所启示的圣经。圣经才是最终的最高的那个权威，这是在我们基督徒里面一定要认同这件事情的。所以任何人间来的那个教导都必须怎么样，降服在圣经的检验之下，由圣经来判断说这句话讲的对还是不对。所以法利赛人这边最大问题，他就是把人的遗传、人的教导、这人的吩咐呢，把抬高到一个地位，已经高过了圣经了。结果最后他们就听人的话，不去听神的话。所以耶稣呢，所以这个神呢，就透过这以赛亚说了这么一句话，指责这些人，他们说他们是嘴唇怎么样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嘴巴讲出来的话好像他们是在尊敬神，但是实际上他们心呢已经远离神了，因为把神的诫命、神的真理呢已经看得非常淡，看得是第二等的、他们自己的教训看为是第一等的、如果我们、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如果特别喜欢看一些心灵鸡汤的文章，觉得很激励人心、可不可以呢？可不可以？我看一看是可以的啊，没有说不可以的。那里面有很多都是合乎所谓的一般启示里面的一部分的东西，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说，如果你喜欢那个东西，喜欢到一种程度，远远超过说你喜欢圣经的话，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权威的问题搞混了。圣经才是应该在所有我们心中呢是具有最高权威的，所以我们应该喜爱圣经要胜过 喜欢任何其他的这些文学作品、或者人生的劝世谨言、这一类的、虽然都不错，但是那个不能成为我们一个终极的一个标准、所以耶稣指责这些人呢，就是怎么样把人的教导取代了神的诫命、所以这些人指责耶稣他们的门徒不洗手，自己却是洗手、然后自己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这个是神所最恨恶的、自己创造出来自己的一套标准、自己做到了，然后拿这个 标准去框别人，然后认为别人呢、没有做到，这个是神非常非常恨恶的一件事情、我们大家的孩子们、大部分在这边，我们大部分在做的这些、我们做家长，我们的孩子们都在哪里长大的？都在加州，对不对？在加州受教育的、那加州长大的孩子呢，从学校里面、都不知不觉当中他们就学到一些东西，产生一种优越感、产生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非常进步。加州长大孩子都有这种现象了、觉得自己非常进步、只等到有一天、他们如果飞到外州去，在外州工作一段时间了、认识外州人了，他们才可以感受到，哦，有些外州人对加州人、有明显的敌意、有明显的敌意、这个时候他们才会醒悟过来、自己那里面那个优越感，过去的优越感是需要重新思想的、到底对或不对的。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自己优越呢？加州长大的孩子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优越呢？为什么会觉得进步呢？ 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加州是美国哈各种进步主义它的这个领头羊，就是在加州啊，一个纽约，一个加州，带领了这些最进步的思想啊，包括什么同性恋啊，包括堕胎啊，环境保护这些等等啊，他们觉得哇，这些东西实在太进步了啊，别人都不懂，只有我们加州人懂哈。所以我其中一个孩子呢，上大学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也跟我们讲说，他以后不要用吸管了，不要用吸管，你们知道吗？哈，为什么不要用吸管？因为吸管会造成环境污染，对不对？很多动物会吃到那吸管会死掉的，啊，所以吸管是不能用的哈。那我不反对了哈，这是一个事实啊，所以这里面的确有一些需要改进的空间的哈。但是当孩子们提醒我们这些环保议题的时候，通常我们也会告诉他们哈，其实怎么样，其实我们已经非常环保了，我们其实已经非常环保了哈。特别像我们家，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可以跟孩子们讲，很少人能够像我们这么样重视这个垃圾分类的，有没有？垃圾分类好，一个塑胶瓶子若丢到啊，丢到这个垃圾里面，我们会觉得心里很过意不去的啊。有一次我帮孩子搬家啊，搬他已经很辛苦在搬，看到这个垃圾堆里面居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塑料的东西，看得实在是看得很不过意不去啊。他们这些年轻人，所以我还刻意把那个东西塑料东西拿从垃圾里面拿出来，其实还有好多其他东西可以回收的，我还把那个东西很大的东西搬到另外一个真正可以回收的地方啊，其他东西我就管不了了啊。所以你可知道，在校园里面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很少人注重这个垃圾分类的哈。当然他们有借口，他们很忙，他们是这样讲。但是呢，他们却常常也把这环保议题啊看为一个最高的一个政治议题啊。像奥巴马在选总统那一段时间，我一个孩子告诉我说，他的一个同学啊，就是把环保议题当作唯一的议题。哪一个人对他胃口了，就是那个他就要选那个人啊。所以他们这些年轻人非常注重这种环保啊，非常注重这个细节，比如说不要用吸管了。可是为什么偏偏他们并没有在这个垃圾分类这么样简单的事情上面去用心呢？很奇怪，不是吗？所以一个年轻人如果高调的去谈论那些环保的那些高大上的那些议题，然后自己在家里却不做垃圾分类，给你什么感觉啊？假冒伪善，对不对？是不是 hypocrite 啊？是不是假冒伪善？所以这就是人类的他的一个通病。我们会发明很多很多一些进步的一些原则哈，然后呢，给予这些原则呢最高的这个道德的制高点啊。你做到这个的话，就这个人就高尚了啊，给他一个道德制高点，然后自己去守住啊，自己觉得自己高尚进步了啊。但是呢，从圣经的角度来说，这多多少少都带着一点律法主义的那个色彩，带着律法主义的色彩。所谓律法主义，就是要靠律法来去成全，靠律法来称义，就是这样子的。而且他们所依靠的这些律法，往往还不是真正的神的律法，乃是怎么样？是人的教训、遗传、吩咐。我在这边，我并不是完全的全盘否定这个环保啊，环境保护。其实我们基督徒今天特别要跟下一代人沟通的时候，跟年轻人沟通，很需要注重这个议题的哈。特别呢，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是不是被要求要，圣经要求我们要注意环保呢？要不要？是要的，对不对？因为神所创造人的本身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嘛，啊，治理这个地，所以基督徒是应该要重视环保的，啊，所以我没有反对，但是我反对的是说，社会上有时候呢，是真的是把这环保的这些议题呢，高举到一个宗教的地位上面去了，这个是出问题的，啊，这是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呢，耶稣 在这边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哈，他指出呢，这些律法主义者只要再堕落一点点，最后他们就会变成什么呀？假冒伪善。所有律法主义者他最后如果一不小心，他就跨越到这个假冒伪善去了哈。在这个第七章的九到第十二节这边，耶稣讲了一个例子。耶稣说这些人是废弃神的诫命呢，要守自己的遗传，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遗传，把自己的遗传看的那个价值还有那个权威高过于神的诫命，所以他们因为这样他们就废弃了神的诫命。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说怎么样人是如何在神的诫命里面去加入自己的遗传的。因为这边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孝道。孝道啊，圣经是非常强调孝道的啊，只是圣经的孝道和中国人所讲的孝道呢，有些地方不一样，有些地方很相似。好，比如说圣经绝对不会去鼓励我们去祭祖，对不对？会不会鼓励我们去祭祖啊？祭拜祖先？不会嘛？这个是圣经的孝道和中国人的孝道不一样的地方，但当中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在这里讲到的，就是孩子对父母呢都有怎么样奉养的责任啊？孩子对父母是有奉养的责任的，这是孝道，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啊。所以我们阅读创世纪的时候，大家记得吗？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有没有？就是那个约瑟啊，约瑟想尽办法要把他父亲雅各呢怎么样迁移到，还有那个家人迁移到这个埃及啊，然后奉养啊。所以其实中国人哈，你知道中国人文化和犹太人文化很多很多地方是很相似的哈，特别在这些孝顺父母方面哈。所以旧约立法是要强调儿女是要孝顺父母的，这是没有疑问的哈。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十诫哈，十条诫命呢，十条诫命分成神的诫命和人的诫命。人的诫命里面的第一条是什么？就是要孝顺父母。人的诫命的第一条就是要孝顺父母的哈。但是呢，这么重要的律法规定啊，神的一种诫命呢，等到发展到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呢，表面上尊重圣经的权威哈，但是呢，就允许人去钻那个漏洞啊，来避免来逃避那些奉养父母的一个责任啊，就这边所讲的。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个方法啊，一个方法让人能够做宣誓。怎么样宣誓？叫戈尔板啊，戈尔板，这个是可能是亚兰文啊，亚兰文，所以他就直接按音来翻了哈。戈尔板意思是说，我这笔钱已经怎么样宣誓奉献给神了。很多时候他们可以宣誓啊，把钱奉献给神，但他们还是继续掌握这笔钱的使用权啊，只是说这个将来我要奉献给神。就是这么一样的简单的一个方法呢，他们当孩子啊面对父母，父母说你要奉养我，孩子说对不起，我的钱已经割耳板了，我的钱已经割耳板了，我的钱已经奉献给神了啊。只要奉献给神了，那么法利赛人就说你们这些人再也不要去奉养父母了啊。所以耶稣说，这就是他们怎么样用这个人的这种教训。人所发明的这种规矩哈，这种方式，这种吩咐呢，来去废弃神的道，神的道，孝顺父母是十诫里面第五诫，人的诫命当中的第一诫，这么重要的诫命，却被他们很轻易的怎么样，就用戈尔板这种方式呢，给废弃掉了哈。所以我们会问哈，法利赛人为什么允许这些人做这种事情呢？这是假冒为善啊。对不对？说是奉献给神，其实并没有奉献给神，是假的。为什么法利赛人允许他们假冒伪善呢？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自己太多时候就是假冒伪善了。比如像禁食，对不对？之前讲过的禁食呢，故意把自己弄得很难看，骗人的，说我在禁食，我好饿啊，饿得很厉害，然后呢要博取这个名声嘛， 所以他们已经怎么样习惯于这种假冒伪善的生活了，所以以至于说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也鼓励别人一起来假冒伪善。就像这个孩子们不需要去这个去奉养父母了，只要说个板就好了，奉献给神了，一句话就解决了哈。所以最后呢，耶稣指责这些法利赛人哈，他们是高举人的遗传，结果呢就伤害了哈，伤害神的话语的那个权威性。耶稣在这边只是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事实上法利赛人还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这些都是假冒伪善的事情。这些多年我们今天看完今天的经文，这么多年以来我反省我自己，有没有有的时候走入到这种法利赛人的错误里面。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呢？有没有反省过？我们常常读这一类的经文，我们就说，那是他们的问题，跟我没关，是这样吗？我们有没有有的时候也像法利赛人？很惭愧的说，我必须说 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落入到法利赛人的意义，法利赛人的那种错误里面，当我走偏这个道路的时候呢，我可能那个时候正在觉得说自己其实是怎么样，我抓住了某个真理，我紧紧地抓住，我还觉得自己还不错了，虽然我不会很骄傲，但我觉得说我在做对的事情。可是呢，当我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呢，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神呢就会借着一些环境来光照我，让我看到说，哇，我虽然在某些方面做得还不错，原来在好多其他方面，神光照我说远远的不如，远远的怎么样，距离神的标准太远了，我不够完全，不够成熟，不够全面。这是我在过去成长历史里面好几个阶段里面我发现我自己走偏道路，但是感谢主，神会起他是 会怎么样在里面引导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容易来批判这个法利赛人的错误，其实只要大家稍微懂点圣经的，很容易就批判可以找到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法利赛人，所以我随便讲，对于神来讲，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者，因为他强调行为嘛，他说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他们就可以称义了，这是他们的问题，这法利赛人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对人来讲呢，他们自以为义，对人来讲他们自以为义，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做到了这些点，所以他们比别人优越，所以呢怎么样呢，他们就自以为义。这每一个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呢？我们要自己要想一想，然后最后呢，他们的行为是装假出来的，很多东西都装假的，其实里面是充满着不义的，这个基督徒我们也要小心，我们有时候会有装假的情况，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圣灵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装假，假冒伪善，但是我现在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法利赛人问题讲出来，但是比这个批判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是要如何来避免他们这些错误，我们不会落入到他们的错误里面。怎么样才不会落入到法利赛人的错误里面呢？在我这么多年的这种跟主的关系里面呢，我发现说要防止这个法利赛人教啊，法利赛人的问题啊，就是两个字，非常重要两个字，哪两个字啊？平衡，你要平衡，我们都要平衡。就像我们会问说我们要吃什么东西才健康呢？你知道那个山药，对，山药听说很健康，对不对？我上次看有一个女的吃山药吃了一个月，吃别的东西都不吃，因为她觉得山药最健康，她这样吃会不会健康呢？肯定是不会健康的，对不对？所以要怎么样吃才会最健康？ 现在的营养师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你只要吃了五颜六色的话，你就一定健康了，对不对？啊，蔬菜水果那颜色太多了啊，青的红的黄的蓝的，什么东西都吃，这你就健康了。肉有白肉红肉，你不要挑啊，你每一样肉你也去吃一吃。所以你把每样东西都做，每样都吃，你就会怎么样平衡，你就会健康了。今天在属灵上面也是一样，我们要追求平衡。在哪些方面平衡呢？就是要在思想、情感和行为上三方面都能够平衡。要在这三方面平衡啊。思想上面就是说，我们在思想层面上面常常回转到神的话语里面，神的真理里面，看看我们所想的东西合不合乎神的真理啊。然后在神的真理里面我们来归正，不断的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归正啊，这样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被神话语所管制的一个人，不会任意妄为啊。法利赛人就不是这样，法利赛人是把他自己所定的那些人的标准呢，已经那个权威呢高过了神的标准，所以他们在思想上面出问题了，因为他们心思所专注的是你做到这一点没有，你洗手了没有，你祷告了没有，你进食了没有，想到都是这些规矩，而不是想到神，没有想到神的话语是到底原先是怎么样的教导的。所以在思想上面我们需要认定的不是人的一个教导，虽然我们在教会会鼓励大家读经、祷告、聚会，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最终的权威在哪里，最终的权柄在哪里，是在于神的话语上面。人的思想必须要被神来归正的。那法利赛人呢，他们有神的话语但也有人的话语混杂在一起，最后呢，人的话那个权柄、那个权威高过了神的话，这就出问题了。再来就是情感，情感非常重要。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需要成为一个非常情感丰富的人，情感需要成为非常丰富的人，我们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讲起圣经来是头头是道，对不对？但他们最缺乏的是什么？最缺乏就是一份爱神和爱人的心啊，所以他们才敢于说在那边争权夺利，最后甚至把神的儿子都给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防止这法利赛人的教啊，防止他进到教会里面，那么教会就要怎么样？要鼓励，要彼此相爱。教会就是要鼓励说怎么样？要多多来操练着爱神。要爱神又爱人，这就对了啊。那爱人是怎么爱呢？就是弟兄姊妹要彼此的关顾，我们代祷，这都很重要的。还有呢，还有就是对那些没有相信主的那些福音朋友，要关心他们，爱他们。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会像法利赛人那样子了。这是在情感上面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行为了。行为呢，法利赛人好像非常强调行为嘛，非常重视行为，对不对？这是他们的强项哦，是不是这样子？法利赛人最强的就是行为，对不对？非常讽刺的哈，他们其实是怎样，最弱的就是在行为上面最弱的啊。耶稣说什么？他们把难担的担子啊担在别人的身上，自己连一根指头都却不动一下，有没有？耶稣这样指责他们。所以法利赛人所谓的重视行为呢，只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对别人有要求啊，然后常常批评别人的行为啊，他们自己成为一个能说不能行啊，成为一个动口不动手的人啊。所以我们就要跟他们相反，我们就要跟他们相反。任何一个追求金钱的人呢，他不会变成一个懒惰的人，不会变成一个懒惰人，他一定也是一个积极行动的人。我们要知道金钱啊，有时候我们受金钱主义的影响，我们会失去了一个行动力，不知道需要动的。金钱可以表达在动里面的啊， 我们需要殷勤，需要勤劳，啊，就像保罗一样，他是用怎么样？用双手来去供应他同行的那些人，他是非常的怎么样勤劳的一个人哈。那我们主耶稣更是这样子了，对不对？三年半的时间里面，风尘仆仆四处传道，甚至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说我们的主耶稣他勤不勤劳呢？啊，所以行为啊，就是要真正的把我们自己的信仰落实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哈。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在重视这种思想、重视情感、重视行为这种平衡，我们同时去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成为法利赛人了，因为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他是在各方面都失去了平衡。我们不能像他们这样，我们必须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归正，在思想里面，在圣经里面不断归正，在情感上面呢，要爱神也爱人，最后呢，在行为上面，我们凡事都亲手做工，结出果子来。所以愿神呢，最后愿神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呢，都能够在思想、在情感、在行为上面能够平衡的发展，这样子就健康了。就像我们说的，吃五颜六色的菜你就会健康一样。你如果不要偏颇到某一方面去，而是在思想、行为、情感上面都能够平衡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变成法利赛人，我们就不会落入到那种形式主义里面去，我们也不会落到这个自以为意里面去，最后呢，我们也不可能变成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愿神赐福我们的人生能够在他面前更丰富、更健康，好不好？好，我就停在这边。